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也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最近天气变凉了，请大家注意保暖，以免着凉。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2:1-20，《撒母耳记下》22:1-20。撒母耳记下22:1，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他因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花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你实在是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神。最近整个世界的新冠状病毒疫情都更加的恶化，很多人的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求你施恩怜悯世人，帮助这全球的疫情都能够得到控制，甚至于借着疫苗的问世，能够早日让这个疫情完全的止息，使人们能够尽快的恢复往常的生活，也使教会可以完全的开放聚会。现在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和带领一下这一段时间，好叫我们都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得到益处。我们以上的这个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大卫称颂神的启示。今天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第22的经文是大卫所作的一首诗歌，跟诗篇第18篇的记载几乎是一样的， 既然是一样的记载，为什么在圣经当中要重复记载呢？那是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才会重复的记载。因此如果在圣经里面有重复的地方，千万不要觉得是累赘，反而更要仔细的研读，以免错失重要的信息。虽然这段的经文被放置在撒母耳记下比较后面的位置，但是呢它应该不是大卫晚年的作品，因为在这首诗歌之中，大卫对自己的描述似乎是一个没有过患的人，而且扫罗对他的逼迫似乎对他而言还是记忆犹新，所以这篇诗篇很有可能是大卫作王初期的作品。他虽然是大卫用来称颂赞美神的一首诗歌，但是在这首诗歌当中也是充满了属灵的启示可以让人从其中来对神有更多和更深的认识我们除了可以从其中学习到如何来称颂赞美神之外呢，也可以借此来增长我们对神的认识。大卫为何会称颂神呢？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大卫与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2至3节记载，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在此大卫一连用了十个不同的名称来形容他与神的关系，这些都是他亲身的经历，所以他都是说我的，而不是说别人的。可见大卫不单在知识上认识神，而且也在经历上认识神，因此他对神有真正的认识，所以他可以因此来称颂神。在此他除了用救主、神和所投靠的来形容他所认识的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外呢，他还用了七个比喻来形容神。他用岩石、山寨和磐石，那么这些都是在以色列的旷野里面常见到的自然景物。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曾经在旷野漂流，也曾经躲在岩石和山寨之中，他以这些来作为他的避难所。不但如此，神就像磐石一样成为他在危险当中坚固不可动摇的依靠。此外，当大卫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神不但是在征战时是保护他的这个盾牌，而且也是那个代表力量的脚，还有就是他是他躲避危险的这个高台。所以从这些的描述里面就可以看出，大卫与神的关系并不一般是非常特别的。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提到大卫他提到大卫的时候，他这样说，关于大卫最大的特征就是神。大卫一生相信神，不停地思想神，提到神，并且向神说话祷告。大卫存在的最大部分并非关于他自己， 而是神。对于大卫来说，神存在的证据无处不在。他对神的意识鉴于他所用的大量的隐喻，如磐石、山寨、岩石、盾牌、避难所等等，大卫整个人都沉浸在神之中。为何大卫不直接说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要用一些的隐喻来说明呢？灵命日粮的一位作者 David Roper 在他的一篇短文里面就说到，我们常会发现大部分人的推论都是来自感性而非理性，就像法国数学家及神学家巴斯卡很久以前所说的，理性无法解释感性的理由。诗人、歌手、作家、艺术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们用象征或隐喻来向我们的感性而非我们的理性说话，因此他们的观念比其他方法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心。因此我们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当其他事物都被遗忘的时候，影像能在我们的心中停留。大卫写道，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等等。他用可见的东西来传达灵里的真实，每一幅画都表达更深的思想，将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灵界连接起来。大卫没有用定义或解释混淆视听，因为他知道解释会使想象力变钝，每一幅画面都会停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这些影像则是神秘不可测的，它又唤起我们的想象，加深我们的理解。大卫唤醒那深藏在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可以花时间好好思想，神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是我的盾牌，对我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我们也能够有大卫与神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的来称颂神，因为只有真正与神建立关系的人才会如此的来称颂神。在大卫简单的宣告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之后，接着他就详细的说明他对神的认识，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也是他之所以会来称颂神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他对神有何认识呢？他认识神的拯救。在此不管是第五节所提到的死亡的波浪和匪类的激流，或者是第六节所提到的阴间的绳索和死亡的网罗，这些都是在描述大卫所面对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撒母耳记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卫所面对的生死关头，像是大卫被扫罗和他的军兵追杀的境况。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与周遭的敌人征战的境况。可见在他坐稳王位之前，的确是经历了不少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他在面对那些急难的时候，他就求告神，神就垂听他的祷告，用他无比的大能将他从危难当中拯救出来，使他可以平安地度过难关。当大卫经历过神的拯救，得以出死入生之后， 不但认识到神的拯救，而且也因此称颂神拯救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面对一些危难的时刻，当你在面对危难的时刻，你会如何来面对呢？如果你也跟大卫一样的来寻求神的帮助的话，神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对你施行拯救，使你可以平安的度过难关。其实就算神在现今没有立刻施行拯救，神对信靠他的人在将来也必定会施行拯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我们就能够像大卫那样的来称颂神的恩典。大卫不但认识神的拯救，而且他也认识神的公义。在撒母耳记下第22:26-27记载，大卫对神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可见神是按照人是怎样的人，就用怎样的方法来对待他，这是神公义的原则。比如说大卫他本来有机会杀死扫罗，但是他却放过扫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撒母耳记上26:23-24记载，大卫对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可见当大卫因着神的缘故看重扫罗受膏者的性命的时候，神也必定会因此看重大卫作为受膏者的性命。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出身贫苦的男孩，为了积攒学费而挨家挨户的 去推销产品。那天傍晚他奔走了一整天，又累又渴又饿，可是他身上只剩下一毛钱，他决定向一户人家讨口饭吃。可是当一位天使般的姑娘打开大门的时候，他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不好意思张口要饭，只求姑娘给他一口水喝。姑娘看出了他的疲惫和饥饿，微笑着给了他满满的一大杯牛奶。这个男孩饥不择食的喝完了牛奶之后，不好意思的说：我应该付给你多少钱？姑娘仍然微笑着对他说：你不用付钱，因为妈妈经常教导我们施以爱心，不图回报。听了这话，泪水涌上了男孩的眼眶，他轻轻地说：那么就请你接受我由衷的感谢吧。其实男孩本来是打算退学的，如今他仿佛看到了神在朝他微笑，他觉得浑身有劲，男子汉的拼搏精神又迸发出来了。若干年之后，有一位来自小城的女人得了一种罕见的重病，当地的医生都束手无策，只好把她送到大城市里面去，请专家们来会诊治疗。一位有名的医生参加了这个会诊，当他看到病历上的家庭地址的时候，他马上直奔病房。来到病床前，他一眼就认出这位病人就是 当年给他满满一大杯牛奶的天使。他回到办公室，决定竭尽全力的来回报这位曾经施以爱心不图回报的姑娘。经过了艰辛的努力，手术非常成功，这位女人渐渐的康复了。这位医生要求把女人的账单送到他的办公室，他为她付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这位女人坚持要知道她应该要付多少的医药费，可是当这个账单送到她手上的时候，她又不敢看，因为她确信这笔费用将会花去她所有的积蓄，或许都还不够。最后他还是鼓起了勇气，用颤抖的手翻开了厚厚的账单，末尾的签字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不禁轻声的读了出来：医药费一杯牛奶，霍华德·凯利医生。虽然那个姑娘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她并没有期待对方的回报，但是他所做的这个善行最终也回报到他自己的身上。其实就算没有人的回报，当我们做怎样的一个人的时候，神也不会亏待我们，他必定会照我们所行的来对待我们。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想到大卫犯罪的事情，像是八四八的事件，以及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人口普查的事件。其实大卫犯罪的这些事情应该是他在写完这首诗篇以后才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应该还没有触犯什么神的律法，所以这首诗并不是在描述大卫的一生，而是在描述当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而扫罗之手的日子。特别是当他脱离扫罗之手的时候，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大卫基本上他还算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所以他可以这样说自己。但是他这样说并不是在夸耀自己，而是在强调神的公义。所以当他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他就不禁要来称颂神。此外，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完全人或者是义人，也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在此的完全人并不是完美没有瑕疵的，在此的义人呢，也不是没有犯罪的。在此不管是完全人或者是义人，都是指一个在犯罪之后愿意认罪悔改，以至于不受罪辖制的人。像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呢，就是完全人或者说是义人。因此大卫之所以是完全人或者是义人并不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犯罪，或者是他没有任何的缺点，而是因为他在犯罪以后能够认罪悔改。大卫除了认识神的拯救以及神的公义之外呢，他也认识神的可靠。大卫因为信靠神，所以就经历到神的可靠，因此他当然要来称颂神的信实可靠。那么大卫为何能说神是可靠的呢？因为神是在他黑暗中，神是他在黑暗中的明灯。在撒母耳记下22:29记载，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可见神用什么做大卫的灯呢？神用他的话作为大卫在黑暗中的明灯。神除了借着他的律法作为大卫的灯之外呢， 神也借着先知来传递他的话，作为大卫的灯。所以在黑暗的日子，大卫可以借着神的话来引导他，使他不至于陷入敌人的网络当中，并且保守他脱离这个危险。大卫在此所提到的黑暗，可能也包含对软弱、失败和死亡的这个惧怕。我相信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啊，我们会因为某些事情发生而感到焦躁，甚至于 有很大的压力。尽管如此，当这些黑暗来逼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信靠神而得着这个平安。因为不但有这个圣灵的真光在我们里面来光照我们，而且呢，神的话早已经赐给我们这些呢，都可以来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使我们不会在黑暗里面。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借着这个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一直到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大卫之所以说神是可靠的，除了因为神是他在黑暗中的明灯之外，也是因为神是他在征战中的力量。在撒母耳记下22:40记载，大卫说：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在此大卫说到神赐给他征战的力量，而在这之前，大卫在第30节一直到第35节这里，都是描述神如何带领和教导他征战得胜。可见大卫之所以能够征战得胜，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能力，而是因为神有能力，借着神对他的帮助，他就可以征战得胜。因此当他认识到神是他征战中的力量的时候，他就可以来称颂神。同样的，神也是我们征战中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称颂神。今天虽然我们未必会面对大卫在战场上的那样的征战，但是我们跟大卫一样，都会面临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属灵的征战在我们信主以后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因为当我们信主之后，撒旦魔鬼还是不愿意我们继续的来信靠主，所以他就会想方设法的要把我们拉回去，让我们回到罪恶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属灵是会一直存在的，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人世，或者是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此外呢，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要征战得胜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呢，如果我们想要征战得胜的话，就不能够光靠自己的力量，乃是要靠神的力量才能够达成。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是走人生的道路，或者是出入战场，大卫呢，他都倚靠神，因为他深深的认识到神是可靠的，神是他在征战中的力量。所以当他靠神的时候，他就可以征战得胜。当他征战的时得胜的时候，他就可以因此来称颂神。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不免也是要面对人生的征战，而且在面对人生的征战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也常常 会感到力不能胜的境况。所以呢，我们也是需要常常来依靠神，才能够征战得胜。当我们依靠神征战得胜，以至于认识到神是我们征战的力量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大卫一样的来称颂赞美神。大卫除了认识神的拯救、神的公义以及神的可靠之外呢，他也认识神的永活。在撒母耳记下22:47记载，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大卫在这里最后他宣告耶和华永远活着，他是活的神，不是死的神，所以他要来称颂这位永活的神。为什么神是永活的神如此的重要呢？因为如果神是死的神，就算在他死之前有多么的神或者说有多么的厉害，对人都是没有益处的。此外，如果神不是永远活着，他对人的应许在将来呢就未必能够实现。因此神是永活的，对人是非常的重要。只有永活的神才能兑现他所要给人的应许。可见活着的神不只是要表达神是不死的更是要表达神的能力他不但是有意识的，而且他也知道每一件事情不但如此，他还掌管人类以及世界所有的一切。因此呢神不但会来判断事物，他也会赐福，他甚至于会管教。除此之外，他还可以成为人的依靠、安慰、力量、拯救以及避难所等等。此外，只有神永远活着，他才能够一直的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并且给予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不然的话，人死就真的如灯灭，一点盼望也没有。当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有时也会觉得没有盼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常常会忘了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永活的神，而且他从来不误事。如果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也能够跟大卫一样的来信靠神的话，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永活，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会充满盼望这样一来呢，我们也能够跟大卫一样的来称颂赞美神。 Alexander McLaurin 他说到，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一次觉得他前途中危机四伏，因此呢他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忧愁和恐惧。这时候他知道自己必须抓住上头来的力量才能够过去，所以呢他独自枯坐着，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呢写几个字他写他是永活的当他这样做之后，他就喜乐了他就恢复了神是永活的，也是我们的力量和盼望。今天世上的伟人、领袖、科学家、哲学家等等都只能发光一时，不久就过去了。人都会过去，神却是永存的。人是点着的灯，所以迟早都会熄灭的。唯有神是真光，是众光之源，永远长存。弟兄姐妹， 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之所以会称颂神，是因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神的认识。从他人生的经历里面，他不但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而且他也认识到神的拯救、神的公义、神的可靠以及神的永活。当他认识到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所信靠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他就不由得要来称颂赞美神。虽然大卫与神的关系如此的美好，但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他，因为大卫所信的神也就是你我所信的神。他怎么样对待信靠他的大卫，也同样的会怎么样来对待信靠他的你和我。所以只要我们愿意跟大卫一样的来信靠神，我们也同样可以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并且经历到神的拯救、神的公义、神的可靠以及神的永活。到那时候，我们也自然而然的会跟大卫一样的来称颂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也感谢你借着大卫称颂你的诗歌，让我们看见大卫之所以会来称颂你，是因为他与你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你的这个认识。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那样的与你建立关系，并且认识到你的拯救、你的公义、你的可靠以及你的永活，以至于我们能够和他一样的来称颂赞美。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是灾疫还没有完全的解除，求你继续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灾疫。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